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并一同读第十五到第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五节，来，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兼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请罗牧师传讲上帝的话语。
大家早安，我们选用的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里面的经文啊，大家初读你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怎么感受呢？这两节经文呢，就着希伯来书整卷书来讲，这两节经文不是那么样的起眼的啊，不会。我们读了希伯来书，我们发现呢，希伯来书最重要的，它的主要的论点，它的全书从头到尾的那个主旨，都是在讲什么？在讲上帝的儿子，讲这位大祭司按着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的啊，是新约的中保，他所带来的是更美的约，更美的祭物，更美的血，更美的侍奉，更美的盼望，哦，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主旨，希伯来书的中心，他的论点。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两节经文呢，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我们也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等等。这两节一到了信尾了，是一种好像问安，一种提醒，一种劝勉，一种鼓励，这样的话语啊，感觉上好像不是他站在希伯来书的那个中心要旨的那个的地位上面啊，的确。但是呢，在这个写信呢，写到了结尾的时候，这个作者写出这两句话来，很多人认为在鼓励、安慰、在劝勉，在他要结束的时候啊，所写出来，感受到里面对读信者、收信者的那种关怀、那种爱的那种心肠，是两句很宝贵、很紧要的吩咐。所以我们一开始呢，我们第一个的观察就是，这两句话是一种以命令式，或者我们用这个文法上面常用的这个词语，叫做祈使句。Imperative， 我不晓得这个，因为我们以前学英文呢是 foreign language， 所以我们学英文是用中文学英文，很多那些术语都翻译成中文的啊。我们把这种句型呢称之为祈，就是祈祷的祈，祈求的祈，使是使用的使，祈使句。大家这样的词汇在你的常用的词汇里面吗？啊，这个命令句型，英文呢就是 imperative， 啊，这是这一种类型的口吻。圣经里面这样子句型太多了。我们单单以希伯来书为例啊，希伯来书里面就从头到尾，处处都有这一种所谓的祈使句的句型。在中文因为翻译的关系啊，反而我们不容易看得出，不容易分辨得出，但是在英文里面反而容易啊。英文特别是在希伯来书，我举例哈，希伯来书里面经常有这样的片语出现的。什么样的片语呢？他说 let us， 像这样的句子多半都是祈使句。希伯来书里面有没有多得很啊？我举几个例子哈，好像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今年初啊，我们 头一次我们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你说第六章第一节讲什么？他说我们要离开，弟兄们，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进到什么完全的地步。那这我们中文，我们华文读过去呢，你可以感受到它是有一种鼓励，有一种吩咐的那种口吻在里面。但是你要说哎，这是一个祈使句的句型，不容易。但是在英文里面就看得很清楚，他说 Let us leave the elementary doctrine of Christ， 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and go on， 要继续往前，竭力进到什么 maturity， 进到完全的地步啊。所以这个是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祈使句的句型了。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他讲什么？他说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进到施恩宝座前啊，到施恩宝座前我们能够得连续蒙恩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你照中文看也不容易分辨出哎，这是祈使句。但是在英文里面呢，他说 Let us then with confidence， 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 draw near to the throne of grace， 让我们能够到施恩宝座前。像这样的句子太多了，第十章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这三节经文都是用祈使句的口吻写的。你说第十章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到底讲什么呢？他这边讲，他说这样子呢，我们就应当，你看哈，第二十二节说我们要，我们第二十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底下就是祈使句的口吻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等等，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就从中文的句型上面看不容易分辨，从内容上面你会感受得到，这些都在什么？都在吩咐，都在告诫，都在鼓励，都在提点，就是典型的祈使句的口吻，祈使句的句型他在写的。希伯来书里面多的是了，我们读希伯来书之前也讲过，希伯来书里面用到了很多特别的字眼，是不是？希伯来书里面用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就是我们要进入，我们要来到啊，这个字眼一直贯穿。当然你说希伯来书里面还有更美的这个片语，这个字眼也很突出。是啊，希伯来书里面的确有很多很特别的，出现的次数频率多，或者是出现的那种 pattern 那种模式也特别多啊。这个祈使句啊也特别多。我这边自己做一个小抄，单单你把它整个合在一起，大概就有十处的地方啊，是有用祈使句的句型写下来的话，啊，我们通通把它找出来。因为凡是用祈使句的句型写出来的话呢，一定表明写的人他在做一个很严肃的吩咐，或者是在命令。他在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很可能里面呢充满了善意，是善意的提点，在规劝读他这两句话的人啊，要被提醒起来，或者是什么正面的鼓励，很诚恳的告诫，就是在这种场合才会使用的，你说是不是？所以第一个我们能够留意到的就是这两句话都是充满的作者心里面的关切，对读者的爱，要提醒他们，要规劝他们啊，要鼓励他们。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作者给收信的人什么鼓励呢？ 这里面提到的马上你就会被吸引到的是什么？是祭。他谈到了祭，他谈到说要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也提到说要记得，不可忘记，就是要记得，要记得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哦，希伯来书讲到祭啊，献祭的这个祭 sacrifice 那多得很，讲到献祭者就是祭司，那更多，那是希伯来书的主题嘛。希伯来书的主题其实讲什么？在做一个对照，在旧约新约，旧约底下祭司的职任那是照着亚伦的等次，那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不足不够的地方，不能够完满，不能够真正达标，不能够达到那个目的的啊。它里面提到了很多牛羊牲畜的血断不能把我们的罪给除掉，顶多提醒人，提醒每一次人来献祭，在旧约里面带着牛羊牲畜来献祭的时候，是被提醒起来，人回到上帝面前有一个罪的问题要解决的。那你得带牲畜来，好像把罪呢一个象征性的归到这些牲畜的身上，把它来代替献祭者，献祭的人。所以谈到祭，谈到献祭者祭司所献的祭物，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谈最多的啊。诸位如果不信呢，你就用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搜寻软的这个软件，你打一个祭进去，你会发现在新约里面出现最多次的不在别卷书，当然在旧约里面出现了很多次啊，因为旧约的篇幅大，旧约里面那个利未记就专讲这个献祭，讲这个不同的祭啊，你不可以用那边来对比。你单单在新约里面，希伯来书出现的频率最多，次数最多，因为的的确确我们读过了希伯来书一定留下这个印象，里面谈到的祭司，谈到了祭物，谈到献祭，献祭的场所等等，这些在希伯来书里面出现的特别多。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点哦，希伯来书它也有一个立论的这个中心要旨，它就是告诉我们旧约的这些祭啊已经完结了，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因为已经被成全了，献的祭不能够除罪，所以还要一直不停的要献一样的祭，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能够把罪的问题给解决掉，所以下一会儿又到上帝的跟前又得来献同样的祭，而且他还有很多不同的名目，不同的种类，各种各式各样，大概可以有五大类的祭。那么你这样看来啊，希伯来书里面他就是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来了，把自己无瑕无疵啊，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所以呢，他的祭，他所献上的就能够达到真正的目的。怎么样的目的呢？就是洗净我们的良心，除掉我们死的那个行为，而且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来侍奉永生的上帝。所以希伯来书也给我们，让我们留下一个要记在脑筋里面的，就是赎罪的祭呢已经结束了，成全了，耶稣基督来没有废掉，他是把它成全了啊，这个所献，他把他自己献上呢就了结掉了。在新约底下的人不需要再像犹太人好像还在旧约里还巴望着他们能够把圣殿，把祭坛啊，把洗濯盆等等，把它会所怎么整个把它重新弄起来，然后再重复那些献祭的宗教的那种礼仪性的生活，那是犹太人他们不接受不明白新约已经成立的了啊。 耶稣基督已经来，已经献上自己，已经把救恩都已经完成，奠定好了，就不再需要回到旧约的体制底下来献祭了。哎，怎么到了最后最后要结束的时候，这个作者居然他又把这个祭给提出来了？所以这就引起我们的注意了，表示说在新约里，信徒，新约的信徒还有什么祭要献的吗？还有什么我们必须要留意的这个祭吗？其实在新约里面呢，每一位信徒都是祭司啊，信徒皆祭司。这个是马丁路德一个很伟大的他所揭示出来的啊，他所把他等于说把他重新呢，好像并不是他的发明啊，不是马丁路德自己凭空捏造或者凭空想象啊，他推论写出来的，不是，是这一句话原先就已经在上帝的启示，就已经在圣经里面，只不过呢好像被遮盖掉了，被模糊掉了啊，别人看不到这个，只看到什么，只看到所谓的圣品等地啊，有这个教皇啊，然后还有这些主教等等，有一层一层一直下来，那些是所谓的圣品人员，其他的都是俗的啊，所谓的我们现在所讲的这种lay这个 Christian 这种平信徒啊，这种平信徒在天主教里面其实是分两层的，一层是所谓的圣品人员，就是那些神职人员，另外一个就是俗的信徒了。信徒皆祭司这一句话已经被忘掉了，抛诸脑后，根本好像埋没在许多的传统里面了，天主教的传统里面。所以马丁路德他把这个就重新把它讲出来，因为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这个国度里面，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祭司的身份。你说我们也有要献的祭吗？有，每一位信徒都有要献的祭。其实在圣经里面啊，新约圣经里谈到我们必须要留意，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这些祭有好几样，这边就告诉我们两样。那我们先把我们的焦点摆在这里啊，摆在这两节里面，等会儿我再附带，我再提一些其他我们必须要关注的。这两节经文，第一个是说什么？第一个是要以颂赞为祭，以颂赞为祭啊。这边这个作者他有三个小的要点，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在谈到第十五节颂赞为以颂赞为祭的这个时候，他提到了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什么？献给谁？这个祭献给上帝。那凭什么？靠着谁？靠着什么来献？是靠着耶稣基督来献祭，就靠着这位新约的中保我们来献祭。而且呢要经常不断的，要常常来献祭。所以这一个小小的这么一小半节经文里面呢，就已包含了这么多重要的提醒了。我们要献祭，什么祭？颂赞为祭。所以这个是比较偏向于什么？偏向于跟口舌有关的，跟我们的言语有关啊。我们要经常来献祭。那这个是感觉上好像什么？好像是 lip service。啊，如果啊，我们整一天到晚挂在我们嘴上讲的都是这种行话的话，那这也不是这边真正要我们的，因为他这边要我们的是存心，是态度，是这一方面的，出自爱主的心，出自谦卑的心，诚实的心，诚恳的心。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才有价值，这才有意义，这才讨主的喜悦的。 所以这里面是比较偏向于啊言语上面、口舌上面，但是并不是纯粹只是 lip service， 只是我们讲讲，套在嘴上面，经常的挂在嘴角，那个没有用，因为它关乎到的是态度，是你的存心啊，是不是爱主，是不是谦卑自己，是不是有诚恳的心，发出于诚恳的心，上主才看重的。好，这是讲到第一个颂赞为祭，这个我们必须要被提醒了。我们常常颂赞多，你的抱怨就少啊，你颂赞多，整天指责人的那个也少啊，整天就看到别人的不对了也会少啊。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被经常提醒的，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靠着耶稣基督要经常不断。所以这边第十五节这第一句话，我们今天所用的引用的这两节经文的第一句话，他给我们的一个吩咐，他给我们的一个勉励，一个劝告，就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应当经常，我们要以颂赞为祭。然后他提到了，他说这是什么？承认主名之人的嘴唇的果子，嘴唇的果子。我们上一个礼拜啊，陈牧师在这边他讲什么？讲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不结果，所以这个无花果变成无果树啊，不是无花果树，它是一个无果树。它的叶子应该很漂亮，我相信叶子一定很漂亮。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老祖宗他们选做裙子的材料就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啊，所以我相信无花果树的叶子，虽然我们在我们的身旁没有看到过，上网去找一找应该可以看得到，一定大概是很茂盛的啊，而且是很翠绿啊。那不结果子，结果是什么？不结果子，耶稣基督以行他的这个全能呢，咒诅这棵无花果树，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哦，这个我们下一个主日我们再来思考这个课题。那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人要过一个结果子的生活，结果子表明了生命的流露，丰富生命的流露啊。不结果子，那只长树干，只长树叶，表示说他的生命里面缺乏了那种真正生命上面能够流露出来的。圣经里面也提到很多有关于果子的这样的经文啊，等会我们也附带要提一下。我们先把我们这边要讲的这我们自己这方面的重点先提一下啊。所以这边第一个讲到颂赞为祭，比较偏重于言，偏重于我们是从我们的口舌里面发出来的。那不能够只单单在这一方面，所以他第二句呢好像互补啊。第一句先摆在上帝，摆在上帝的身上，第二句呢是行善跟捐书。那你说行善跟捐书是摆在谁的身上啊？就摆在我们周遭的人身上，摆在教会里面，摆在团契当中，摆在弟兄姐妹当中，摆在众人，社区众人当中。所以这里面就偏重于行。前面如果说他的着重是在颂赞呢，是比较偏重于言，口舌方面，这边就要有实际的行动上面来讲的啊。那么这个行善，我们想大家都知道了，要去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正经事业啊，那个将近100年前这个和合本圣经翻译出来的呢。和合本圣经正式发行1919年， 马上2019啊，我们从明年开始，明年后年再大后年呢、啊，其实从信仰从基督徒的这个圈子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年份。明年当然是500年，马丁路德起来改教的500周年纪念。那你说2018呢？2018年是多特信经，多特的那个大会开会，然后整理出那个信经的400周年纪念。那你说2019呢？我们这本华文圣经和合本华文圣经呢的100周年的纪念。那那个时候翻译叫做白话的文呢，现在100年之后啊，我们又感觉到有一点点啊，好像不是那么样的白了啊。这个行善有的时候在中文翻译里面翻译成正经事业，那这样的片语我觉得也很好，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基督徒啊，行善是我们的正正经经，我们该做的，我们该去从事的，这是我们的正经事业啊。你说基督徒有什么，一个人有什么不正经的事吗？太多了，不正经的事情太多了，你把你的精力，把你的时间，宝贵的生命都消耗在那种事情上面了。那我们不要去做那些不正经的事，我们应该做，应该留意正经事业，要留意行善。行善我们容易明白了，捐书我们也容易明白啊，捐书大家能够帮补，彼此来帮补需要的，我们来帮补，我们来奉献，特别是指这个使用的东西上，或者是钱财上，我们要来奉献。其实这个字眼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翻译过来的。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捐书的时候啊，他用就是用这个字眼。你说哪一个字眼呢、啊？就是我们经常用的团契的那个字眼。我们说我们有小组团契，有姐妹团契，有什么成长团契，有各样不同的这种团契。团契的那个字眼，英文常常用 fellowship， 是不是？用 fellowship 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它的含义呢，除了团契这个含义之外，它的原本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原本的意思就是这一件东西原本是我的，但是我现在乐意拿出来啊，变成大家来一同同享。大家都有份，就是这个意思，大家都一起有份在当中。所以团契的含义就是大家要一同参与的，一同有份在这段时间，在我们一起的活动里面，在我们无论是查经，无论是我们有什么爱言，无论有什么样的一些分享等等之类，要大家一起参与，我们一起去探访啊，我们一起练唱诗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生活的点滴的这种属灵的经验，那要一同的啊。所以团契的原来的含义就是，原来是我个人的，现在我把它拿出来，大家一起一同共有，一同共享。这是这个字眼。所以换句话讲，这个字眼被借用来呢，变成捐书。为什么？因为原来你不拿出来是你自己的，你乐意拿出来来帮补需要的人，让人也与你一同享有了，一同分享了，共享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捐书这个字眼啊，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捐书这个字眼啊，常常翻译成彼此相交啊。对了，我们去年读约翰一书里面讲说，我们要彼此在光明中与上帝相交，我们与他的儿子相交。那个相交那个字眼就是这个捐书的这个字眼，就是这个 fellowship 字眼。所以原来他是他，我是我，现在我们一起共同，我们都能够彼此享有了，我们来往，我们互动，因为我们一起有，一起参与啊。这个是这个字眼。所以呢，第二句的提醒，第二句的吩咐是什么？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这样的事情是要有行动的，而且是在什么？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在需要的人身上，在穷乏需要帮补的人身上，我们要做，这是行为。但是啊，如果你只着重在行为啊，那也没有用，必须是发自于信心，发自于信心的行为啊，发出于啊，真正是因着主的缘故，我们来做的，那样的行为才有用啊。你看啊，这个有很多要想要出风头啊，哪边有这个灾难啊，大地震啊，就有人要跑到那边去派钱去啊。你看那个新闻，我就看哇，我在讲这个人的钱真多啊，他带了现钞去派啊，那到处他都要去派，那么他的头衔也很多，联合国承认他是什么什么什么这种大善这个慈善家等等等等之类。我看那个新闻上面写，我想他在主的面前所记的账大概也不是很高，虽然他派出去的钱很多，没有信仰，没有信心，没有用的啊。那表示说基督徒做呢，就是要像圣经里面所讲的，要拿出来要甘心乐意，而且真正出于爱心是要帮补人的。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你知道这个字眼啊，出现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章、第九章里面。哥林多后书第八、第九章啊，恰恰好是讲到有关于捐项、有关于捐书，用的就是这个字眼。捐的甘心乐意是上帝所喜悦的，如果只有一个形式上，因为形式如此，因为规定如此，我就照章行事，那没有灵魂的一种举动啊，那个没有爱心的，那这样的话没有，这样不是圣经上面所鼓励的啊。你原来是你自己的，你有主，你可以来做主来安排，但是到一个地步，你愿意拿出来捐得乐意的，上帝所喜悦的啊。那保罗啊，其实他也夸奖过，他夸奖，譬如说有一个例子，他夸奖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保罗都已经离开了腓立比啊。他原先最初到这个欧洲大陆的时候，第一站就是到了腓立比。后来他离开了，他很多的时间呢，他在罗马，他在哥林多，在那个这个希腊的南部，他大概也没有再回去腓立比过，可能路过回去过一次吧，没有在那边再停留。但是腓立比那边的弟兄姐妹一直纪念他，听闻保罗下在监里，他们还特地打发了一个弟兄带了他们的馈赠，带了他们要给保罗的这个礼物啊，可能是衣服啦，可能是食品啦，带了去。所以保罗他讲啊，他说你们所给我的馈赠呢，他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是盼望呢是主所收纳的，送给我是我收纳的，但是他保罗说主收纳的是主所喜悦的祭物。所以保罗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啊来写捐书的事情，是甘心乐意，是因为主的缘故，是主所喜悦的祭啊，这是主所喜悦的祭。那么我们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十五十六节两个合在一起，其实隐隐约约这两句话，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当作一个这个吩咐，当作一个这个告诫、劝勉的这样子的话，恰恰好吻合主耶稣所讲的一句话。主耶稣有人问他说，到底诫命中哪一条最大？他就讲，他说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是什么？他说就是爱上帝，其次也相反，要爱邻舍如己，对上帝对人合在一起。这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两句话，其实就有这样的精神在里面，就有这个味道在里面。对上帝 要以颂赞为己，对人，对我们周遭的，或者更广义的对这个社区，对社会上面真正需要啊，需要人同情，需要人帮助，那对这些，对人你要记得行善和捐书，对神对人合在一起，最后追根究底那个动机都是爱，因着出于爱，因着出于信心，这样子做讨上帝的喜悦啊！我刚刚说我们要稍微借这个机会呢，也讲一下，讲一下在新约里面其他经文谈到信徒皆祭司，谈到信徒也有要关心，也有必须要献的祭的这些经文。我们趁这个机会，我们一起也做一个很简单的这个的整理。你说基督徒在新约底下有没有？有一个，我们以一个总的来讲好了，是保罗的吩咐。保罗在圣经里面他写下来的一卷书，大家记得在哪里吗？保罗讲了一个很重要很大的一个祭，在罗马书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大家记得吗？他那里面他讲，他说保罗，他说我以上帝的慈悲来劝你们。你看保罗讲话讲得很委婉啊，很婉转，他也没有直截了当，你就得听，照着我的话去做啊。他没有用这样的口吻呢、啊。你用这样的口吻，很可能马上就把人呢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了。那保罗他说：“我用上帝的慈悲啊，我凭着上帝的慈悲来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作为活祭。”所以保罗这边所讲的这个祭，当然很特别的一个祭啊，因为它是 living sacrifice， 是一个活的祭。旧约里面所有的祭，其实都是什么？都不是活的祭啊，都是死的祭啊，啊，要宰了，要杀了，要按照那个祭司的这个方式，可能要祷告，要按手，要放血，他有他一套的这个做法啊，要按照这个才能够把这个祭物献在祭坛上面，可能还要拿到营外去烧掉，看你献的是什么样的祭等等。都是死的祭啊！耶稣基督他自己呢所献上的是把他自己献上，也是死的祭。但是耶稣基督的他的牺牲呢，是带着有生命的大能的牺牲，所以他从死里面复活。换句话讲，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以前提到过一点了，利未记第十六章讲那个赎罪日所献的祭是两头山羊，一只羊按手祷告之后，把大祭司把所有百姓的罪归在他的身上，要杀了，要献祭的，带到这个圣所，至圣所里面的那个血带到里面去弹的。另外一头羊呢，也按手祷告之后，要打发人把它丢到无人的旷野啊，那边有一个字眼，那个字眼没有直接把它翻译出来，而是用它的声音把它翻译出来，因为那个字很难翻译啊，叫做阿萨谢勒。阿萨谢勒到底什么意思？阿萨谢勒的意思就是彻底割弃，彻底把它丢掉，切割啊。原来这头山羊在我们的营里面是我们所养的，现在它成为祭物，大祭司按手祷告把所有的罪归在他的身上，然后要把它丢到无人的旷野。换句话讲，是上帝除罪的工作的一种用我们能够明白的句子啊，来传达这个信息，他的救赎要把我们的罪丢到远远的离开了，把它丢到深海里面，把它丢到它的背后。圣经里面用了好多这样的片语来描绘上帝救赎、上帝除罪的那种他的用意， 他的目的，要把他丢到他的后面，他不再纪念了，要把他丢到深海里面，从此呢不再这个罪，这不再来干扰了，他也不再看顾念这些罪，因为他救赎我们，称我们为义人了、啊，然后把他打发到无人的旷野。你知道这个字眼呢、啊，就是犹太人希伯来文里面的 Yom Kippur， Yom Kippur 这个字眼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好好来翻译它啊。那么它的含义呢，其实就是避罪，其实就是施恩，有那个含义在里面。那个时候必须要有两头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死，来付这个代价，他又能够把命舍了，又能够把命再取回来，因为他身上有生命的大能，从死里面复活，他不需要再有好像两头羊有两个不同的，因为两头羊啊，杀了一只，那只羊不会复活的啊，必须要安排另外一头羊把它丢到无人的旷野去了。所以现在啊，耶稣基督的祭呢，在他身上其实是含着有两方面的。到了新约的信徒来讲，保罗他吩咐我们要以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而且他说这也是上帝所喜悦的，是圣洁，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也是什么，也是理所当然的啊。这个字眼也是不太容易翻译的，因为有些地方翻译成这个就是我们的灵祭，我们的 spiritual service， 我们的灵性属灵的侍奉，但是有些地方就直接把它翻译成 reasonable service， it's our reasonable service， 我们理所当然应当有的侍奉啊。那其实你说活祭到底包含哪些项目呢？或者是说它里面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其实应该无所不包了，因为活祭把你的身体献上，你说行善捐书在不在里面？当然在里面，因为你行善你捐书还是从你的身体的行动做出来的，还必须要从你的内心里面发出来的啊。送赞也是一样，送赞为祭也是，换句话讲，我们的身体被救赎之后啊，就成为行义的工具了，就成为一个义的奴仆，要来行义了。所有的侍奉都从我们这个身体出来的啊。保罗他也讲，传福音的人也其实也是献祭的人，献什么呢？献那一些你见证、分享、带领来信主的那些人，你所献的祭啊，不再是牛羊牲畜了，你是把这些结出来的果子来献祭。这是他在罗马书第十五章里面讲到的，做上帝福音的使者，献上信主的外邦人，传福音的人也是献祭啊。那么彼得有没有提到？彼得也提到，彼得不但直接提到我们是祭司，他也提到我们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奉献灵祭 spiritual sacrifice。 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那大家回去自己看好了。好，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做一个小小的结论。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献祭，好像这边所讲的把献祭跟结果子连在一起了啊，而且提醒了我们在新约里的信徒一样要献祭。献什么祭？这边讲了，告诉我们，而且这个献祭啊，整个来讲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这是上帝自己讲的话，上帝透过撒母耳告诉扫罗，他说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就换句话讲，形式上的不是讨主喜悦，那不是真正 主设定这个祭礼啊，他的原本的心意，因为他要的是什么？是顺从，是听命。他在何西阿这位先知所讲的一句话里面，那以后在主耶稣的时候，他自己也引用了，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很好记啊，六六，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七节，引用了同样的一句话，他说：“我喜爱良善，或者说我喜爱连续怜悯，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一句是变成名言了，讲上帝不喜欢形式上的，如果只有外在，只有形式，仪文了，变成仪文，变成外在，不是上帝原本的心意。他喜爱的什么？良善，从内心里面出来，生命里面流露出来。他喜爱的是连续。所以你知道圣奥古斯丁呢，在第五世纪到第六世纪，他在第六世纪的这个前半夜，他走的，他生于第四世纪的那个的下半夜啊。他对祭 sacrifice 他做了一个注解，他的注解也不是说他自己好像原创，他就是根据圣经里面的精神，圣经里面的经文所指出来的。他说圣经里面所讲的祭，其实呢 sacrifice 就是 mercy， 上帝原来的心意就是连续怜悯。整个有关于上帝吩咐人要去做的是什么？弥迦书里面有一句话，旧约小先知书啊，弥迦书，弥迦在哪里呢？其实就在约拿书的后面啊。这个小先知书有十二卷，十二卷的顺序你要怎么背下来，这个是好机会。我们读约拿书，下面呢就是弥迦书啊，背那个这个书卷的代名啊，和尔摩厄、拿弥红哈、翻该亚马、哦、你以为我在念咒语？不是、啊、这是念十二卷小先知书的代名，它的名称的那个缩写的代名。和西亚、尔约尔、和尔摩厄、拿约拿、弥就是弥迦。那弥迦书里面也有一句话，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里面讲什么？他说诗人啊，耶和华上帝向你要的是什么？他要你怎么样来行呢？他也把答案讲出来，他一面问问题一面给答案啊，这样的经文最好了啊。要问问题，答案摆在别的地方，那你真的要好好去读了，去找了。他给了答，给了问题啊，问了问题，他给了答案。他说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就这些句子里面都显出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怜悯，要连续，整个的祭的精神呢，其实就在这里。这个是我们读这两句话呢，我们可以留意的啊。我刚刚还讲说我们要读那个果子，我想我就留到下一次，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讲。其实圣经里面也提到好多有关于果子的事情。好，我们今天这两句话给我们很好的，也像是起始句吩咐的口吻讲出来的，给我们很好的提点啊，给我们一种很善意的啊，很诚恳的提醒我们，我们该去做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领受经上你所给我们的话语，教导我们，我们要以颂赞为祭，要献给上帝，要靠着主耶稣基督，也要经常常常不断的我们来献祭，也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这样的祭也是讨主喜悦的。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明确的吩咐，明确的 的指点，更愿我们都能够在主你自己的爱的催促底下，甘心乐意能够有份在其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